额马当，包藏祸心，唯恐天下不乱，率领着藏兵攻打宣慰府，准备以这宣慰府这块为导火索，把西藏的内乱给挑起来。宣慰府之中只有100多名的兵丁，人数上和人家差距非常大呀，但是在这唐经天的率领之下，守的是固若金汤。藏兵先后攻上来多少回，都被他们给打下去了。如此反复进攻了一天一宿啊，可双方都累坏了，筋疲力尽呐。唐经天这一天一宿连眼儿都没合，也有点支持不住了。等到第三天早上，以为这藏兵这攻势啊一定更猛呢，没想到这藏兵忽然撤下去了，撤退了能有一半，差不了多少。哎呀，唐经天心说话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额马当不但说没有增兵，反而退下去了，莫不成他又耍什么阴谋诡计吗？再看这些藏兵们，别看撤下不少，但是仍然采取这包围之势，把这宣慰府衙门团团的围住，切断了进退的去路。再看额马登、德鲁奇也没在这军队之中。哎，唐经天正感到莫名其妙呢，打算呢从这女墙上下去，到对方阵营里头抓住一两名藏兵问个究竟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忽然之间只见一条人影从这东南角那空隙之中如飞而至，奔他这个方向这就过来了。哎，这速度这个快呀，眨眼之间这人是越来越近。这阵天光刚刚放亮，拂晓时分，这人影啊还有点看不太清楚，这藏兵也不知道来的是谁，是友是敌难以预料，一时之间他们呢倒是不敢攻击。单说那条人影眨眼之间便越过了两队藏兵，唐经天也看清楚了，来的是一位40多岁的书生，身穿长袍，背后梳着大辫，乌柳黑墨然飘洒于胸前，手持拂尘。唐经天也认出来了，守城的兵丁有一大半也认识他。有人就喊：肖老师啊，别着急，上这边来，我们去接应你。来的谁呀？正是萧清风。这萧清风啊，原来就搁这宣慰使衙门教书了，专门教这陈天宇。但那阵那萧清风什么样？面黄肌瘦，看上去是萎靡不堪，一瞅就跟一位科场失意的老儒生差不了多少，手无缚鸡之力。谁都没想到今儿个再看萧清风，整个变了个人一般，身手矫健呐，步履如飞，大家不由得暗自称奇呀。藏兵们看清了，纷纷组织人马拦截萧清风，那能拦得住吗？萧清风把掌中拂尘甩开了，迎着他过来的藏兵纷纷倒在地上，用的是拂血的手法。这藏兵们呐，不懂这中原武功，以为这萧清风会啥妖法呢，不敢追去了。你看藏兵不敢追，那苦行僧这阵搁着堵阵呢，他不管那个，一瞅有人要闯进自己的包围，往下一踏腰他就追出来了。站住，别跑，你往哪里走？萧清风跑得快，他比萧清风更快，啾啾啾，三起三落，好像利剑一般就追到了萧清风的背后。这唐经天知道萧清风打不过苦行僧，一伸手 瞪出两只天山神芒来，两个手指头一捻，还刀，奔着苦行僧，他这就打出去了。苦行僧赶紧用掌中钵盂一扬，啊，哒啦啦，哒啦啦啦啦啦，两只天山神芒整个落到这钵盂之中，打的是鸡心四溅。苦行僧收回这钵盂来一瞅，再看这两只神芒都钉到了里头去了，都也不由得倒吸了口凉气呀、啊。先说话，真没想到世间还有这么厉害的暗器呢，能够穿过黄金。这苦行僧被这天山神芒这么一拦阻，萧清风就已经到这墙根底下了，一滴溜腰，嘿，翻一身纵起来一丈多高。唐惊天搁上边就接了他一把，把这萧清风就扬进了宣慰府。萧老师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这一阵猛跑啊，萧清风也累坏了，呼哧呼哧喘了一阵气。唐大侠，原来你也在这呢。老朽在这峨眉山金光寺送茂大侠入土之后，便立即赶来了。算起来，你比我早走了一天吧？
哦，
那冰川天女呢？贵姑娘还没到呢，当派门户之事尚需要料理料理，与大侠吕四娘一起，估计着要迟我两天方能动身。
哎呀，
唐惊天先说话，要说这冰川天女和吕四娘的轻功比这萧清风高的不是一点半点，你就算是比他晚两天动身，这阵也该来了，莫不成这半道上又有啥变化了？赶紧问萧清风，萧老师，您到这萨家城多长时间了？
老朽昨天到的，听说这城中有这么个乱子，恐怕宣慰府有失，这才特意到这来看看，没想到这块被人家包围的是水泄不通，直到现在才找机会冲进来。天宇呢？
嗨呀，唐惊天说，萧老师啊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说来话长，他搁里头正在静养，你先给我说说现在外边情况怎么样了。萧清风是口打嗨声啊，唐大侠呀，老朽也不是造谣生事，现在外头的情况不容乐观，乱得很呐、啊。听说这额马当已经把兵权全都给夺下来了，如今是大权在握呀。现在唆使达赖班禅的代表说是白教法王的圣女，竟连班禅的使者都敢刺伤，此乃对黄教喇嘛大大的侮辱啊！他们要求达赖班禅立即派兵驱逐白教，恐怕西藏不但要卷入一场藏汉战争，还要卷入一场宗教的战争啊！眼瞅着这天下大乱，要不太平啊！唐惊天也是倒吸了口凉气呀、啊！你看，开始那阵儿，他就以为这额马登一心八火的就想把这汉人驱逐出西藏呢。如今再一看呢、啊，他是四处点火，这就想把这西藏给弄乱了套了。也不知道他是居心何在呀、啊。萧清风接着往下说：“现在喇嘛庙已经有藏兵监视了，但是呢。”这额马登忌惮这白教法王的厉害，还不敢胡闹呢。听说额马登还想到这印度科林邦以及尼泊尔，到这两个地方要求助外国之兵，到这来帮他统一西藏啊。
哦，这
萧清风一听这话，盘算良久啊。萧老师啊，现在
恐怕这局势要乱。要依我之见，我们应当赶紧派人送信给福康安大帅，请求救兵。可是派谁送这信儿呢？现在还没有这适当的人选呢，这又应该如何是好呢？俩人正说着呢，再一看这府门外头包围的藏兵，呼啦朝两边一分，有两头白象从这中间闪出来了。两头白象上头端坐着两名白衣大喇嘛，额马登在后头陪着。唐经天一瞅认识，这两名白叫喇嘛正是法王座下的护法大弟子，也就是那年和唐经天一起抢夺这金本八平的。这额马登他也在暗地之中和这白教法王作对，可这白教法王派这两名大弟子到他这来干什么来了？刚要打话，就瞅远处一马汤翻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有一匹青鬃马从这远处过来了。马上之人一边跑一边喊：“闪开，给我闪开道路，我来啦！”这马这速度也挺快，眨眼之间到这藏兵的外头了。一瞅骑马的是个姑娘，一位藏族少女，周身上下一身青色的猎装，长得也算是不错，骑着一匹葱花大马。这少女一来呀，这藏兵还真就没人敢拦他。上至涅巴，小到割石，纷纷把道路散开了，站到两边是肃然致敬。来的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土司之女。再看土司他女儿纵马狂奔，一边跑一边喊，眨眼之间冲破藏兵的队伍，来到这额马登等人的切近，
折扇长，醒目方，穿长衫站桌旁，祖宗留下一瑰宝，我被发扬放光芒。听众朋友们，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，网址3w.5tps.com。
一提缰绳把马带住了。额马登，
哦，
额马登回头一瞅是他，哈哈哈，桑比一江马古修，你来干什么？桑比一呀，是这土司他女儿的名字，江马古修呢是尊称，翻译成汉语的意思就是高贵的小姐。桑比一江马古秀，你到此干什么呢？赶紧回去，这块不是你待的地方。桑比一柳眉一竖，银牙暗咬，额马当，你跟谁讲话呢？你要让谁回去？哈哈，桑比一江马古秀，不是我对您不敬，只是我也有公务在身呐。如今我是奉了法王之命，要得你母亲的许可。你父亲被女贼所伤，死不瞑目，正在泉下等着我等为他们报仇。我就是来为你父亲抓仇人的。 一说这话，你看这额马登一拍这官腔，桑比一还真就无言以对，跟在这白教喇嘛的白象后头，看着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。桑比一怎么来的呢？其实他呀，主要就是关心陈天宇。三年前和这陈天宇见了一面之后，就给这陈天宇念念不忘，说实话，全部心思都记到这陈天宇身上了，但感情这些个事儿，那也不能剃头挑子，一头热乎。陈天宇对他一点感觉没有，他这边就是再怎么表现没用啊， 从这土司府衙到这宣慰府，快马加鞭，累得也是虚虚气喘，香汗淋漓呀、啊。心里头暗自为这陈铁宇担忧。单说这两名白叫喇嘛，搁这白象之上，把手中的九环锡杖这就举起来了。锡杖上挂着一个八角形的珍珠轮子，这东西呢，代表的是法王的法务，要如法王亲临。然后用这藏语喊：“阿弥陀佛，活佛使者想要求见大清本部。”本部啊，就是大人的意思，想要来求见陈定基。萧清风看了看唐经天，唐大侠，开不开门？唐经天看了看陈定基，陈定基一犹豫，点了点头，好，开门。有人把大门开开，陈定基从这院里头接出来，引领这两名白叫喇嘛以及阿玛当桑毕依四个人来到这客厅之中。唐经天得保护这陈定基的安全呢，背着宝剑搁这陈定基的身后，临时扮演这陈定基的随员，亲自保护着。陈定基向这两名白叫喇嘛奉献了哈达，敬过香茶来之后，对这两名白叫喇嘛恭恭敬敬，不知两位活佛到府下有何贵干呢？其中有一名白叫喇嘛就说了：“阿弥陀佛，活佛不忍丁连祸劫，愿做调停。现在土司的部下说，令郎陈铁宇乃是女贼的同党，是刺杀土司的同谋，还请本部能够大义灭亲，将令郎交于活佛再做处理。”
这
陈定基也万万没想到，这阿玛登能把这白教法王给搬出来向他提这要求，你说怎么办？交还是不交？而不交，不但说跟这阿玛登拧成劲儿了，恐怕和这白教喇嘛寺也结了梁子了。就凭他小小的宣慰府，恐怕还拧不过人家。交了，陈铁宇是凶多吉少啊，年过半百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能就这么送出去吗？他这边还没等说话呢，土司他那女儿桑毕耶说话了：“等一等，我父亲乃是沁部藩王他女儿给赐死的，如今刺客已经自杀了。要我说，和这陈天宇就没啥关系。如果要说陈天宇以前他救过那刺客，那就让他到我家里头为我父亲守灵七天，我看这就够了，不必再严厉处理了。”你看谁家的向着谁？这土司他女儿和这陈天宇虽然没啥夫妻之实，但名义上呢是这陈天宇的未婚妻。知道陈天宇一旦之间落到这阿玛当手里头，那没个好，瞒着母亲不知道，飞马到这来救了呀。陈定基一听这话，心里头也挺高兴。对对对对，到底是桑毕依将马古修明白道理，就这么办吧。你们退兵之后，我便让小儿替土司守灵去。阿玛登一声奸笑：“陈本部想得太清楚了吧？啊，你以为事情就这么容易吗？今儿个我们要不带走陈天宇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桑毕依将马古修，也希望你对这件事情还是少插言的好。现如今萨家宗所有的事儿都由你母亲和我做主，轮不到你管。另外我再说一遍， 我是奉了法王和你母亲之命来的，你没听清楚吗？说着话呀，这阿玛当是面沉似水，这脸就跟冰差不多少。你看土司活着那阵儿，阿玛当对这桑比点头哈腰，卑躬屈膝，一点都不敢违拗他。土司一死，人走茶凉，大权落到这阿玛当手里头了，反言相向，把这桑比一气的也说不出话来了。让阿玛当口口声声说就是为他父亲报仇，另外又把活佛把他母亲搬出来了，靠这个压他。桑比一也是一点反驳的余地也没有啊。阿玛当也不搭理他，一转身满脸都是奸猾之笑啊。陈本部，还是请您以这大局为重啊，让令郎跟我们走吧。
这
大人，本部有啥好犹豫的吗？啊，你们汉人说的好是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想当年你儿子有胆量搁土司家中飞刀劈果，把这女贼给救走了，这才服下了今日之患。怎么到如今没有胆量跟我们走一趟吗？这陈定基手捋虚然，双眉紧锁，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了。正这么个功夫啊，就听见一声怪笑从这后堂之中传出来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！大家伙甩脸再一看呢，搁这后面走出来一位青年。陈定基一瞅啊，鱼儿，那话还没说完呢，张口结舌。好像碰到啥怪事儿了。只听这少年一乐，我说阿玛当啊，你说的对呀，好汉做事一身当，我呢也正想去见见这法王，我也想请他评评理，走吧，咱们现在就去。陈定基一瞅这少年人，不由得呆若木鸡呀。哎，他是谁呢？这少年人的穿着打扮和陈天宇是一模一样，要说长得和陈天宇也挺像，只不过呀，说话这声音这神态显得是既轻佻又滑稽，和陈天宇那种诚实稳重那是截然不同。不但说陈定基张口结舌，就连唐惊天脸上这表情也非常的怪异。忽然之间呢，他朝这陈定基使了个眼色啊，陈定基当时啊就有点明白了，不由得是转忧为喜。